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在媒体做全职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18年6月，华盛顿 DC 法会之后，我加入英文大纪元的订阅部，开始摸索如何做英文大纪元报纸的订阅业务。媒体在2019年后飞速发展，英文大纪元的救人力度越来越大。在中共病毒蔓延全球之际，很多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受到了影响，但是英文大纪元每个月仍发出几百万的报纸给读者，并且通过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的推广，每天都能让数千万的人看到报道的真相及有传统价值观的副刊内容。我们从一开始只是提供纸质报纸的订阅服务，到现在开展了网络文章和杂志的订阅服务。现在按照订阅量，英文大纪元在美国排行第四。第一部分，坚持不懈。英文大纪元变成收费报纸的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现在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最开始在美国西方社会里，没有人听说过英文大纪元。为了推广报纸，我们给很多家庭寄了报纸样本，我们还参加不同的集会和展览等活动，向不同的团体面对面的介绍和推广报纸。虽然付出诸多努力，最开始的订户数每个月也只能增加寥寥数百。我们每周三组织学员在印刷厂手工准备样报，帮忙的学员们都从半夜干到凌晨3点左右，也就能准备好3000到4000份样报。这些样报也只能给我们每周带来20个左右的新订户。也有一些人打服务热线订阅报纸，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新订户。虽然我们叫它热线，其实它一点也不热。当时我们报纸是一年订报收费$99，每一份报纸的邮寄费用大概是2块2毛5，光一份报纸的邮寄成本一年就需要$117。其实我们是在做赔钱的生意，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通过做好我们的媒体去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通过不懈努力，在2019年4月订户数终于有了显著增长。我至今记得在2019年的4月19号那一天，我们的一个自制视频带来了超过1200个新订户。在这之后，一天内的新订户数有2500个、5000个，甚至一天就增加10000个新订户。一路走来，受到的干扰一直很大，我们被社交媒体平台禁止投放广告，不给我们广告收入，被妖魔化，被攻击，被大的科技公司审查，被一些左派媒体污蔑。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有很多新订户，有的时候新增加的订户数比退订的数量还少，订户数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 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努力向内找，吸取正面教训，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努力提高报纸质量，用大法给予的智慧，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将报纸推广到不同的读者群体。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在媒体工作。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受外界所动，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做。第二部分，用心做事。因为有些订户的退订，有些天的净订阅数会呈现负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订户数一直增加呢？我记得师父给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六个字：用心、修炼、救人。为了减少报纸退订，我们首先分析了他们的退订原因。通过分析，发现读者退订的原因有很多，几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没有时间，对大选结果极度失望，不想再看新闻了，可以在其他媒体看到类似的免费新闻等。我们发现，和订户用心沟通就能留住订户。用心沟通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订户，为他们得救而着想，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查问卷。每一次调查问卷之后，我都会阅读几乎所有的反馈，我也会接热线电话和想要退订的订户直接第一线沟通，我还参加了一些活动和订户面对面沟通。通过对订阅数据和对订户群的了解，我们从报纸和网站的内容、用户体验、客户服务等全方位提升，其中包括修改了我们目前的提醒用户续订报纸的信件。首先，需要确保订户阅读我们的信件，其次，我们需要告诉订户他们为什么需要续订我们的报纸。我们把续订通知改成了充分利用您的订阅，不要错过任何您应得的，和编辑们一起在给读者的续订通知信上加上了如下理由：大纪元为读者而存在，不是为了利润。大纪元不仅仅给我们的读者提供真实讯息，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读者带来希望。大纪元一直致力于揭露给我们大家造成太多不幸的共产主义。我们用心写出来的这些理由告诉了读者，他们只能从大纪元这一家媒体中得到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对读者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工作中，我们还会根据订户的反馈继续修改续订通知。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相信他们会感觉到我们是和其他媒体不一样的。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订户会续订报纸。第三部分，修善。很好的修炼状态是做好大法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对学法特别重视，特别是集体学法，还有发正念和练功。但是今年二月以来，我身体上出现了宵夜状态，腹部经常胀，胀起来皮带勒得特别紧，让我坐立不安。为了清除身体上的宵夜状态，我开始对发正念重视起来。只要时间允许，我每天早上会发45分钟或更长时间的正念，同时开始很认真地向内找。一、找到妒忌心。由于每天的工作很忙，我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下自己的修炼。我知道向内找永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就开始从最表面到深层一个一个地找我的执着心。我们订阅团队每周六的交流让我意识到，确实是我要在修炼上提高了。第一个找到的执着心就是我对一些人和事有很强的观念。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 我知道在大法中，我们修炼主义时，应该分清什么是观念，什么是真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把观念当成自己，跟别人发生矛盾。我的观念是假理，而真善忍是真正的宇宙的真理。我应该遵循真善忍的真理，而不应该让那些假理指导我做事情。有时当我的观念很强的时候，就想证明我是对的，而且很顽固地让其他人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因为这一点，我吃了不少苦头，师尊给我很多机会让我醒悟过来，能够提高上来。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念，坚持了很多很多年。某些大的科技公司一直在封锁我们，有些平台不让我们投放广告，有些不给我们的节目投放广告，有些突然取消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的业务。于是媒体开发自己的系统和平台，希望有数亿计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知道真相，从而能够得救。有这个想法后，我从前年开始和一些做高技术的学员接触，和他们沟通。有些人二话不说就来了纽约，有些加入远程工作，有些现在加入，有一些以后可能加入。去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学员交流，希望他们能来媒体全职工作，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有家庭的原因，公司马上要上市啊，或者因为他们不想再写程序了，只想做做顾问，指导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有些学员真的看不起我们的媒体，并且不认为我们能做出自己的社交平台。有些人也不相信我讲的媒体的一些计划，认为我都是在说空话、大话。有些人，我打过去电话，他们不接，我邀请来办公室了解一下媒体，也是拒绝，而且多次拒绝。当然，有些学员对我的电话反应非常迅速。当我说清楚情况，我们媒体需要高科技人才后，他们马上就来到我们办公室，开始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来，做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些人就特别喜欢，对于那些拒绝我的就产生了一种怨。我开始向内找，观念背后到底是什么执着心呢？最后我发现就是妒忌心。20年前，我辞去了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放弃了房子、舒适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等等。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对有钱的人还会有妒忌心。当我读了一些明慧网上关于妒忌心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我的妒忌心在很多时候是隐藏起来的，而且很难被发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很清楚，在媒体里面做的事情都是为救人，应该继续做好。大选后，我对政治家就不那么感兴趣了，无论是哪个党派。对比2000年，我救人的心没有那么强烈了。我知道，在媒体里只是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特别强烈的紧迫感，要救度众生。后来我发现是我的妒忌心在作怪，其实这些政治家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我们怎么会妒忌他们，还指望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的？有时候我感到他们做这做那，怎么就没为我们媒体做啊？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不平衡，甚至对他们非常失望，这一切都是我的妒忌心引起的。我读过的一份明慧交流文章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内心妒忌的另一种表现。有一位学员说，突然有一天我悟到，这些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思，出自于同一个前提，我是最好的，因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清高，不能听不好听的话，不能接受别人比我好的事实。对照我自己，我下意识地认为我是公司的元老，年轻员工或新员工至少应该尊重我。相比之下，我的工作经验多一些，还在很多重要的管理岗位上，认为我们做的市场营销还有留住订户的工作比其他人的工作都重要。因为我认为 我们做的事情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个收入就可以用来救度更多众生。用这种非常自大的心态去做工作，我很容易生气，跟有些员工发生争执，对犯错的员工抱怨。我也认识到这个妒忌心的表现是一种恶，也是负面的物质。当我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以恶制恶的态度做的。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有些人经常迟到，我就提醒他们准时一些，但是我的提醒不奏效，是因为我有隐藏的妒忌心，在说的过程中带有妒忌心，这个心阻碍了我用真诚的善和容忍去和他们沟通。二，去除党文化，才能修出善。我在心里一直对媒体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我总是想，如果那些有才能的学员能尽早加入媒体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可以救更多的人。我的理解是，修炼里面没有对和错，修炼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提高心性，一个是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对法都有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让那些没有经济负担而有能力的同修都按照我的愿望全职加入媒体是不可能的。有些学员可能没有经济上的负担，他们可能有自己对救人和媒体的不同理解或其他考虑。有一件往事可以看出我身上没有去掉的党文化。去年我想给弟媳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讲了30分钟左右，其实一直是我在讲，他只是在听我说。最后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他说要考虑考虑，我很遗憾，就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然后我匆忙地挂了电话，心情很不好。我从房间走出来，跟太太说弟媳不想三退，意思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把讲真相当成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心中充满慈悲想去救他。我对他讲真相的过程比常人中对一个客户做销售的流程还简短，我很明白这一点。这时在我脑中传来一个声音，抱怨说我每天都那么忙，我拿出这么长时间给你讲真相，你还不退，你可真固执。回顾往事，我意识到我有很多观念，而那些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妒忌、怨恨、愤愤不平、不满意、抱怨。我观念的背后还有魔性和党文化。进一步分析自己的这些执着，发现这些年在我的修炼中一直缺了点什么，那就是善。我的善被自己许许多多的观念、魔性和党文化严严实实地盖住，而不能展现出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次，刚从大陆来的同修有党文化比较严重，但是我来美国已经28年多了，所以从来没有把自己归为有党文化的一类。而我太太和其他同修告诉我，我有党文化。我读过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读过解体党文化。我决定读这本书，对照自己，我发现了很多隐蔽很深很细微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比如自己不按规矩办事，还找很多借口，事情应该没问题吧，这么做没关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跟人争辩的时候声音很大，目的是要压倒对方，声音越大说明我越对。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心，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有时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和别人交谈时还经常打断别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我有时候咄咄逼人，因为觉得自己的方案是最好的，跟人沟通有时不是直来直去，经常隐藏自己想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按照我的方案做，我认为我是从救人的角度讲的，如果他们不认同我讲的救人方案，比如不来媒体全职工作，他们就错了。党文化的表现太多了，比如有时候有件事在跟人家核实之前就已经认定人家错了，有时候我甚至直接找人家去抱怨，因为我已经认定他们错了，心里已经准备好跟他们一争高低，而不是平和的去沟通。随着更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我能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掉党文化， 当看到我对大法的信和决心要修掉自己不好的思想观念时，师父就帮我了，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向内找，并且在修炼上有突破。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去除我的观念，替别人着想。我认识到，如果同修还没有想通的话，我不能去强迫别人做任何事。别人能不能放下执着心，那是他们自己修炼的事，我只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一些。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跟别人敞开心扉地去沟通。我认识到强迫别人做事情是党文化，是一种独裁。我现在思想越来越清晰了，在日常工作中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并且可以尊重他人。如果人家拒绝来媒体做全职，我也会顺其自然，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我每天长时间发正念，师父就帮助我，肚子里面的气越来越少，现在每天可以专心工作了，每天遇到的干扰也少了。仅仅在媒体中刻苦工作不能代替修炼，媒体的环境给了我修炼的机会，我应该是心胸宽广而不是心胸狭窄。如果我对同修都这么心胸狭窄，那怎么救常人呢？渐渐的，我也在学会怎样做一个越来越无私的人。20年前辞掉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不执着钱，也不意味着别人也得辞掉工作。只有用这种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和对方沟通，才能减少学员之间的误解，让旧势力没有空子可钻。我在公司的资历也不能成为不好好修自己的借口，我要一直在大法修炼中做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断提高心性。我容易发脾气，修善很不够，真心希望在这方面提高自己，修出宽容和善心。我从心底里很感激所有在媒体工作的同修，特别是年轻的同修，能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自己的常人事业和理想，还有很多常人中美好的东西，来到媒体工作，能在媒体一起工作，说明我们有缘分，所以我要万般珍惜这份圣缘，一起把媒体办好，发挥更大作用，救更多人。以上是个人领悟，如有不妥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中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日。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最近在我身上经历了一次病业关，来世比较凶猛，但靠着对师父对法的正信，走过了这次磨难。这里写出我的经历和体悟，与同修交流，主要是想要证实大法的神奇和伟大，感恩师尊的苦心救度。去年12月的一天中午，我和媒体同修打电话讨论业务问题时，突然感觉心脏在胸口抽动，我本以为是不是我电话里说话心急的缘故，一会儿就没事了，可没想到这种抽动感觉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加剧，然后就是心跳加速，带有心律不齐的状态。我立刻警觉了，放下电话，开始发正念。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干扰，要发正念灭了它。但是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虽然心脏抽动的感觉少了，但心跳很快，感觉心脏部位有什么东西堵着，呼吸困难，特别难受。那天下午我就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正念，并听师父讲法录音，心里反复告诉自己，我只承认师父的安排，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难受的状态有所减缓。但到了那天晚上想睡觉时，明显感觉心跳加速，像有个小鼓不停地在心口敲打，还夹杂着抽动的感觉，怎么也睡不着觉。我心里想，这样的速度跳下去，心还不跳到衰竭吗？不自觉的，我给自己打脉，
想看看一分钟里心跳有多少次。那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个想法，那个担心自己心跳太快会衰竭，这个念头就已经不再发生了。尽管如此，我当时所剩的一点正念告诉我要起来练功。我在练第一套功法时，在做撑的动作时，那个心跳速度从像击打的小鼓变成了一把重锤，每一个心跳就像胸口被锤了一下难受。我告诉自己要坚持练下去，不能停下来。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为什么不和你的心脏对话呀？于是我一边练功，一边在心里对我的心脏说，缓慢圆，缓慢圆。我在做第二套功法时，我又感觉有块石头堵住我的心口，呼吸很累，头前抱轮的手都举得很吃力。就这样，整个一个晚上我没有睡觉。夜深人静，我感觉到一股怕心不断地充斥着我的空间场。又一个念头对我说，你还这么年轻，这心脏病可是一下子就能要了人的命呀。我不自觉地也顺着那个念头在想，是啊，那如果我走了，我做的项目怎么办？我还没完成我的史前誓约呢，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第二天早上，我正准备练功时，我注意到手机上收到同修发来的信息，是一个截屏，里面是看了我们媒体节目的观众的留言。一个观众留言说，我十几年前甚至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不知道他们在遭受痛苦。一个接着说，是啊，在这充满谎言、仇恨、暴力的世界里，法轮功坚持了真善忍的信念，确实了不起。还有一个说，误解了法轮功20年，对不起法轮功。看着这些众生的留言，我很是感慨。我在练功时也想着那些留言，我为这些众生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喜悦和感动。然后我又在想，还有其他人呢？还有这么多众生不明真相需要去救度呢？这一刻我心中充满了对众生的慈悲，渴望救度更多的众生。我在心中默默地和师父说，师父啊，我要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众生活下去，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为他们活着，去救度他们啊。我就这样想着，感觉堵在我胸口那个物质瞬间融化了，我的心跳也正常了，我一下觉得轻松了。那时我的两个手臂还在上下冲灌，而我的泪水已经浸湿了我的整个脸。伟大的师尊看到我有想要救人的心，帮我把这个难在那一刻拿掉了。可是过了两天，我又开始感到心口有东西堵着，就好像一个大饭团在胸口没咽下去那样的感觉，很难受。我不能拿稍微有点重量的东西，一拿就觉得心慌，好像心脏随时要抽动一样。我发现自己又陷入害怕和焦虑中，因为长时间学法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法虽然天天在学，但遇到磨难时却一下想不起师父的法，感觉自己陷在人的观念中走不出来。我想，那我就听明慧广播的走出病业假象系列，看同修在过病业关时师父讲的那些法理怎样帮助他们加强正念走过来的。我一连听了三个系列，听到交流文章里同修引用师父的法，顿时觉得心里有了底气，认识到修炼人是没有病的，那个病业它反映到身体上就和那个病的样子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心脏有病，这个手对着心脏部位去抓的时候，另外空间那个手进去了，瞬间非常快抓住了，之后你外边的手一抓，两只手就合一起，就抓在手里了。 师父已经在法中多次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大法修炼者都是有功能的。于是我举起左手，对着胸口心脏部位使劲一抓，然后往外一扔。那个动作我连续做了三遍，过程中我发出强大的一念灭。神奇的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胸口堵着的感觉渐渐没有了。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胸口堵的感觉也有反复，但是因为明白了法理，我的底气越来越足。在那几天里，我向内找，我悟到，原来我的怕心是因为心脏不舒服，因为我人的观念中认为心脏是生命的要害，是一下就可以要了人的命的东西，不像我有时头疼一下，膝盖酸一点，身上哪里皮肤痒。我人为的把这个表现在心脏上的病业和其他身体部位表现出来的病业相比较了，把这个磨难看大了。其实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开示了，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它感冒了，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业力给你弄那儿去了。那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儿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我还悟到，遇到这个磨难是帮助我提高心性的。那心性是什么呢？我开始反复背诵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里《心性是什么》那段法。我发现自己在这七年的修炼过程中，没有重视在修心上的提高。虽然表面上看三件事都在做，看上去每天都很忙，除了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里担任工作，还在做一些正实法的项目，然后就是忙于家里的家务事，照顾两个孩子，但是没有真正的做到静心学法，大量学法，没有主动的向内找，没有仔细的对照法去审查自己的一言一行，找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再法上归正。长久以来在抱着执着在修炼，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呢。还有发正念，我常常在第一个五分钟清理自己时，脑子里还想着之前正在做的事情，没有重视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给自己招来了磨难。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注重学法，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从心脏的病业假象出现开始，两周后正好是去年的圣诞节，我和一位常人朋友在视频上问候彼此，也顺便和他讲美国总统大选舞弊的真相。说了十分钟后感觉心慌，气上不来，就和他在视频上告别了。放下 iPad 的那一瞬间，我又感觉心脏猛烈的抽动，一个比一个凶猛，简直是来取命的。那一瞬间，我拿起桌上的转法轮，想去一个安静的房间去发正念。同时我发出一念，并在嘴里大声地反复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能动了我。那是我从身体最微观处发出的声音，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随着震动，都在发出那一念。当我走到另一房间，刚准备盘腿的时候，那个心跳抽动的感觉停了，心跳正常了，呼吸也正常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知道我又过了一个大关。从这天起，我的心脏病业假象逐渐消失了。大法的神奇几次在我身上展现，我感恩师尊救度，佛恩浩荡，也感谢在那期间帮助我走过磨难的同修。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本地统一发正念内容的交流，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近期大连地区出现多位同修被绑架，造成很大损失，同修们针对此事向内找了很多。今天我打开信箱，看到对此事发正念的通知，经过思考突破障碍，想把通知发正念仪式中的个人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只是个人目前修炼状态中的认识说的不一定都对，以后也许还会改变。关于发正念的内容，明慧编辑部在2005年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早已明确了。当年更新二是在各地大法弟子发正念内容不统一的情况下，明慧编辑部才下的通知，以后明慧编辑部再没更新过，大家还是应该按照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去做。比如本地近段时间传下来的发正念通知，除自己归纳的一些内容后，最后加上灭灭灭三个灭字，这里不是抠字眼。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而加上三个灭字明显加入了个人有局限的东西。因修炼是严肃的，而且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倡议本是整体在统一参与，如果不在法上就不排除会起到干扰破坏的作用。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想想，今天加一个词，后天加一个词，久而久之，下一代弟子就分不清是谁讲的了，慢慢就会改变大法。像这样的发正念通知也不是偶尔出现的，一直都存在。就前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大选也是，归纳出一些发正念内容后，要求除四个整点之外，大家都要全天针对大选发正念，配合国外同修的大形势，不然会导致如何等等，强调一定要切记切记切记，其中带有耸人听闻斗志激昂的东西。当时致使有些学法不深的人都浮想国外大法弟子都参与了一种什么样的正邪纷争，有个别人心重的学员打着和国外同修有联系的旗号来显示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回想本地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隔些天就在信箱里接到一个本地集体配合发正念的通知，并要求转发到其他能接触到的信箱。实际上在信箱里发的通知不仅仅有号召本市的作用，也严重影响到周边的其他城市及乡村同修，特别是农村同修，往往都很敬重市里的协调同修、技术同修，好多正式大法的项目也都需要市里同修支持帮助。出于对市内同修的信任，如果有不当的地方往往分辨不清，这样的同修接到通知就立刻照做，也有同修能分清及时给予圆融归正，不盲目随从的。经常在同修家看到打印出来不一样内容的发正念通知单，有时集体学法赶上发正念时，同修就告诉现在不发原来那个内容了，统一发正念内容改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当然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单独或集体统一针对一个邪恶或几个邪恶发正念的时候是应该这样做， 而且集中的力量也很大。但是一般每天大家的集体发正念，就要更大范围的追找邪恶，不是每天每次都集中针对一个或几个邪恶。而我们这样频繁的更改整体发正念内容，如果大家都这样长时间集中锁定一个或几个邪恶目标，也是没按照法的要求做。近几年不时的有人编辑类似的发正念内容，而且信箱一般都用通知或紧急通知的标题，所以只要是出现在本地协调信箱的提议，同修们就迅速转发按照做，对整体除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接到的同修每次都能严格把关，按照法的标准行事，威力就更大了。但是反过来讲，如长期发正念的内容不符合法，而倡导转发照做的同修是不是也偏离法了呢？敬请同修仔细斟酌斟酌。本来写出此建议，同修也建议发到本地信箱，但个人修炼境界有限，还是放不下人的观念，不想再来面对接下来一波一波的交流，所以直接发往明慧网了，请同修谅解。也许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也许咱们大范围交流起到的效果会更好。当然，如有同修被绑架或什么要警示，同修能尽职尽责，在信箱及时通知，把信息尽快告诉大家，便于及时营救，是了不起的，是应该的。但也要把握住尺度，把握好方向。仅个人认识，当出现邪恶迫害的时候，及时通知消息就可以了，不需要凡事都需要有一个人来统一大家怎么样去发正念。明慧编辑部通知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中说，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默默增加一念，如清除本地某某劳教所洗脑般的邪恶，让某某恶人现世现报等等。但一定要注意，具体目标不宜过多过细。另外借此事再说一个现象，在本地能接触国外的同修都是佼佼者，都是大家喜欢配合的对象，甚至以前有所回避的同修，当国外和同修有联系之后，现在就成了核心人物，什么事都愿意和他说说，不回避了，变成协调了。其实不论国外同修国内同修，都有各自要做的，在哪都能修炼，干嘛非要把国外同修说的事看得那么重？你确定师父给你安排和国外同修有配合吗？还是我们人为的非要与国外同修配合？至少有些人是被好奇崇拜等人心搅在其中的，即使真的有个别同修需要与国外同修配合，也得注意配合的范围，需不需要全都参与。也不要有意无意的在同修中谈论身在国外的同修如何如何，在美国和谁谁哪个哪个主持人是一个学法组的，还参加什么项目什么法会，还见到师父了等等，这方面也得注意修口。咱们国内国外同修也不要互相助长，我们各自都有要归正的。我也是修炼中的人，这个建议中也有好多个个人修炼的不足，认识不到的执着加在其中。咱们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给理顺，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圆融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和一位修不下去的新同修交流所感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号。看了明慧交流文章和一位修不下去的新同修交流所感，自己深受触动，下面就谈一下看了此文后自己的两个思考。一，大法弟子不实修的表现会毁众生。
在读过这篇交流文章后，突然想起了十年前自己在一个公司离职前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怨气很重，对一位同事说了一些抱怨公司的极为不负责任的话。当时同事非常吃惊地看着我的表情，那是一种非常疑惑和失望的表情，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而这位同事，我是讲过真相和做了三退的，在我做得好的时候是非常尊敬我的。也许在那一瞬间，我以前在他面前建立起来的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在他心中破灭了，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失望啊。我早已忘了这件事，但在看了那篇交流文章后，突然想起这个十年前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学法不扎实，没有实修的概念，自己那些深陷名利情中的言行，使得同事中曾对大法有好感的人可能走向反面。这件事突然浮现在脑海中，使自己悔恨和难受的不行。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在讲真相，但今天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言行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相的组成部分。世人不仅在听我们说，其实也在看我们的表现。世人无法从法上来认识我们不足的表现，只能从表面来看我们。也许我们正反两方面的一时表现就可以救众生和毁众生。回忆自己在名利情的执着中时，只顾自己说的痛快，发泄的痛快，根本没有顾及和考虑众生的感受，那真的是非常自私的，是根本没有将众生的安危放在心上的。我们在不实修的时候，极易给世人和新学员造成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的看法。我们不实修时，那些严重背离法、背离真善忍的表现，就是在毁众生和阻挡生命得法，真的很可怕。不过后来我发现，那种过度的悔恨和自责几乎要将自己打垮，不能再顺着他们去。自己于是正念清除所有负面的因素和思维，从那种状态中调整了过来。现在我认识到，以前的事有些已无法挽回，过去的已经过去。怎样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现在开始在以后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将这些教训记在心上，一定要按真善忍来要求和真正归正自己，说什么做什么一定要考虑别人，考虑世人和别人的感受。我想我们真的要维护大法，真的将众生的安危放在心里时，我们就能时时约束自己的言行，就能管好自己，那些不符合法、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言行就会越来越少。同时我认识到，我们可以用正念帮助众生，发正念时发出这一念，加持所有与我有缘的世人和众生，清除他们思想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清除所有障碍他们得救和得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现在这样发正念后，觉得自己的容量在扩大，思想中有很开阔的感受。二，修炼要去掉看别人的心。我看到在那篇交流文章中提到的那位新学员修不下去的原因很多，内在的、外在的都有，邪恶也在阻挡他。这也让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修炼不同于常人中的任何事，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难、都严肃。从古至今的修炼都是这样。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新学员，很多时候修炼很多年的老学员也存在着在一关一难前修上去、走过去或掉下来、修不下去的问题。 那种根本上的考验从开始到最后都会存在，所以很多人来了以后坚持不了多久就离开了。很多人已经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大法修炼很久了。这就让我想到，这么多年能一直走过来的同修真的太值得珍惜了。不管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也好，左一跤右一跤也好，能从各种严酷的考验和迫害中一直跟随师父走过来，能一直坚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的大法弟子，那就是了不起，就是值得我们互相珍惜的。我还看到那位新学员的另外一个表现，比如看到周围学员不是修炼人的表现，看到同时得法的他的母亲不好的表现，对他造成障碍和打击，使他对大法产生怀疑和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从他的表现上，我们应该向内找。别看我们修炼了这么久，我们是否也或多或少有看别人的心，别人好了我就好，别人不好我也就算了。看别人随大溜一般轰，这也是常人中的一些普遍状态。我们从常人起步开始修炼时，不少人就会或多或少的有这些不好的观念和习惯会反映出来。所以在邪恶迫害之初，首恶将士敢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云云，邪恶可能就是基于这个认识。只要在法轮功学员中把站长、辅导员等骨干抓了，其他法轮功学员没有了领导，没有了主心骨，法轮功就散了。我想99年720迫害开始时，站长、辅导员在这方面的压力和磨难很大，可能就和不少学员有看别人的心有关。多年来我们也看到，确实有不少学员在看到站长、辅导员所谓转化了，他们也跟着转化了，看到站长、辅导员不修了，他们也不修了。但大法弟子毕竟是修炼人，真正的大法弟子凭着自己的一颗真修向善的心在修，是根本不看别人的。在大法弟子中，没有常人的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榜样，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实修中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伟大和超常。那种在修炼实践中生出的对师父和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扎根在生命的深处，是没有任何生命和因素能动摇的。这也是常人和邪恶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三个月后，尽管邪恶基本上抓完了站长、辅导员，尽管邪党的所有媒体和宣传工具天天铺天盖地的诽谤和诬陷，尽管有那么多站长、辅导员在邪党逼迫和欺骗下走向反面，但无数法轮功学员还是前赴后继地到北京为大法鸣冤。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明慧网上看到过不少同修谈到，在邪恶迫害之初，面对铺天盖地的诽谤和诬陷，生死的考验和极大的压力，他们发自内心生出这样一念，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修了，他都要修，一直跟师父走到底。这是多了不起的正念啊。而后来很多看别人的学员在走过了弯路后，吃了亏后，在师父的慈悲承受下，有了重新修炼的机缘，知道不能再看别人了，逐渐成熟了，能以法为师了。从99年720走过来的同修，很多都走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对新学员有看别人的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在他困惑和动摇的时候，老学员善意的理解和真诚关心，有时一句理解和体谅的话，可能就能帮助他们走过这一难。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至今，很多地方都没有迫害前的那种交流环境。我想对待新学员，没条件的尽量能让他们看到明慧周刊，有条件的要想办法让他们能自己上明慧网，那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能天天上明慧网对新学员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是最好的。个人认识若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救众图》一文中写道，2020年大年临近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说是做梦，其实我是真真正正的看到了。我家卧室的浅色衣柜平面上展现的一幅图，大约有1米高，长将近2米。画图中平面上方呈现7个字，大法弟子救众图，字有小饭碗口那么大，这个图字是繁体字。画面中展现的是在半空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在救众多的世人，每个大法弟子在奋力地往天空中，就是往天上拽人，不是拉，也不是扯，是拽人。那世人被大法弟子全力奋力地往天上拽，每个大法弟子拽一个，往天上拽，拽得很吃力，倾尽全力在救拽世人，数不清。大法弟子救拽世人，在半空中形成了3道人带，不是单排的，是人带，只能这么形容吧。而且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漫弯弧形状的，像彩虹一样壮观，比彩虹更壮观。我们在雨过天晴后看到双杠彩虹，就是双道的彩虹，而这是气势更宏伟的3道救人带，是由众大法弟子和被救拽的世人组成的。3道人流中的空档中间是金光闪烁的金星，金光闪闪，壮观，太壮观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壮观。在途中，大法弟子很费劲地用尽全身的力量在拽救世人啊，世人伸着双手，身体也在向前往上扑着够着，紧紧地被大法弟子拉拽着。大法弟子因太用力，身体向后倾斜着，拽呀，救啊，拽呀，救啊，3道人流在向天上涌动。看着这幅壮观的大法弟子救众图，我惊醒了。醒来后，我仍然望着，凝视着这幅救人图，好一会儿，这画面才消失。其实我不是开着修的，但师父为啥给我展现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呢？我理解，师尊点悟弟子要全力挽救迷中世人，多救人，多多救人。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更感到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和身兼历史使命与责任的重大。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炼的美妙》一文中写道，我呵斥了同修后，自己并没有多想什么，因为已经习惯了，总是这么心直口快，态度不好，也从没想过对别人有什么伤害。从小组出来后，我问同路的 A 同修，大哥，你看我还有哪些不足？他说，你爱着急，爱激动，得修修，对待同修要慈悲，有善念，若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可以指出来，但态度要好，不要大声指责。只要是慈悲，有善念，即使他不接受，你也是符合法的。你说的有道理，是该好好修自己了。通过和 B 同修发生矛盾这件事，我告诫自己，不要再向外看，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绝不能再和 C 同修发生争执，他有不足，那是他应该自己修的，不是我要为他修的，我要找到自己的不足，去掉他。我告诫自己，守住心性，在见面时一定守住心性。下次小组学法时，果然问题又来了。学完法后， C 同修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谈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都是同修们的一些不足，不是在法理上交流，而是和常人一样，在背地里贬低别人，根本不符合法。若是以前，我又要说话了，这次我告诫自己，守住心性，即使他说的是我，哪怕骂我，我也要守住心性，别动心。回到家中，往床上一躺，在似睡非睡中，看到我的空间床有一块黑色的厚厚的坚冰，足有一尺宽，一尺半长，慢慢的自动脱落下来了，融化了。我顿感全身轻松，非常美妙。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是我守住了心性，符合了法，师父就加持了我，把我的那顽固的业力消掉了。下次小组学法时， C 同修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面带祥和，说的话句句在法上，一看就是个修炼有素的人，以前那种强势的态度无影无踪了。我明白了，一切的表演都是假象，是为我提高而来的，我修上来了也就落幕了。谢谢师父。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面对清零迫害修心和讲真相经历》一文中写道，早上练完功，我空间场中让我害怕的物质和因素突然间烟消云散，在想着去给那所长面对面讲真相，心里很平静，一点怕心都没有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师父鼓励我去那里面对面讲真相。开车的路上，我一直在修自己，想着除了我们学法小组，另外一个小组的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我悟到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巨大无比，因此也修出无条件配合整体的心性。今天同修在配合我，那么多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力量多大呀。还想着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不会有事的。这个念头一出来，我知道不对，这种念头在一定层次上是正念，以前也曾凭着这种正念闯过磨难。当我后来悟到师父在转法轮讲的这段法理，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我明白了，有时所谓的正念中会夹杂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有恃无恐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不要想结果会怎么样，或者不会怎么样，不让未思的我安排做事的结果。我立刻归正，就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不许动其他念头，随其自然。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不精进的我哭着找师父》一文中写道，5月27日晚，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看到很多人在爬一座高山，山很高很陡，我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往上爬，说这爬山的过程是在磨练意志，我也和大家一起往上爬，爬着爬着，我就不想再往上爬了，就下来了，等着爬山结束。这时就听到天空中一个很清脆的声音喊，不精进的，不精进的。我意识中感觉是在喊我，我猛一抬头，我顿时惊呆了，天空中出现大法弟子正在白日飞升的场面，女大法弟子都穿着五颜六色的 古代时候的服装在空中飞翔，身体都很亮，放着金光。我傻眼了，原来刚才的爬山是个考验啊！我哭了，我哭着喊着找，师父，师父，师父！我哭着喊着往院子外边走，刚到院子门口，一个声音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是妻子同修，她站在半空中，在她身边站着很多穿古装的同修。她对我说，对不起。我知道她说的对不起，是因为她觉得没有把我带好，她飞走了。我还是哭着找师父，喊师父。我看到很多得救的世人在观看天空中正在飞升的大法弟子，我看到有些不精进的同修在羞愧，我哭醒了。我一边叫醒妻子，一边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把梦中的场景告诉了妻子，我们觉得应该写出来，对还有和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也是一个提醒。这时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讲的，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儿哭吧，没修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真切地体会到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就是磨练意志的过程，是成就大法弟子的过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说真话与修口》一文中写道，人无完人，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去的东西，因为自己对人已经有了观念，所以老是看别人的缺点而忽略了优点，看看每个人都有好的方面。在深挖自己的时候，发现跟别人说到的经常是自己看不上的，或者不喜欢的人，或者不认同的事情，也希望别人认同我的看法，认为自己是对的。特别是这种人做了不好的事，是自己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感觉，隐藏着看不起别人的心，嫉妒心，也有的时候是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心的一种表现。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做三件事中修好自己一文中写道，我突然意识到，这疑心、怨恨心、妒忌心，不就是党文化思维吗？为什么总是从不好的方面想呢？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角度思考呢？也许同修很累，没起来，也许同修有什么事。当我为别人着想时，堵在心里的那个物质减轻了许多。我立刻明白了，那个不好的物质不是真我，是邪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假我。遇到问题，第一念先是怀疑，接着就是负面的想法，这是典型的党文化思维，疑心、怨恨心。后来同修说，因为太累了，没起来。我想，要是按照不好的思维去想，这不就是矛盾吗？我一定得警惕这个假我，只要它出来，就要解体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修去人心再精进一文中写道，表面我们帮同修，又何尝不是帮我们自己呢？暴露出自己狡猾的自私心，表面不说，心里不愿意，爱面子心，怕同修不高兴，怕这怕那的怕心，归根结底就是私心。在很多事上，自觉不自觉的都是一个私字。首先，我怎么怎么的，我如何如何，一切都是我。 有的表面看起来还对，这是未思的。在一件事上悟到了，去掉了，在另一件事上私心又反映出来了，再去掉。在不同层次中把这个思字去掉，解体它，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疫情期间发真相资料，本小区发的差不多了，就去别的小区，可别的小区又进不去，街上也没几个人，有的人还不要，一天也发不出去几份。我就想，我的通行证要能进别的小区多好啊，就能救很多人。那时各小区都发通行证，还有警察把门。有一天，我背着一兜子真相资料刚要进，一个声音传来了，通行证呢？我吓一跳，原来那警察在门口的检疫房里待着，我没看见他。我镇定了一下，说有，就从包里掏出通行证，就听他说，行，进去吧。这回我马上悟到了，不能回回警察都不看吧，一定是师父看我有一颗要救人的心，赐给我一个万能的通行证。真是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小花开放十年一文中写道，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家开了一朵小花，稳步走到今天。资料点的安全第一，我首先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我们天天早晚给师父敬香，学法练功。学法时先洗手双盘，双手捧着大法书恭敬地通读。每天无论多忙也要学一讲法，有时间再多学。遇到矛盾向内找，一定是我出了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当时若找不到，就强忍，把它忍下来，再找自己，静下心来学法，慢慢的就会找到。再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在法上，用法来衡量，符合法的事就去做，不符合法的就不做。每天发七个整点的正念，除了四个整点之外，晚上七八九点发正念，对清除本地邪恶很有效。晚上发好12点钟正念再睡觉，3点10分起床练功，以前是3点半起床。早上发好6点钟正念开始做饭，不睡回笼觉，不用手机，不上常人网，也不看动态网，没事很少跟亲戚朋友打电话，不聚会，不旅游，和同修单线联系，没特殊情况，不让同修到家里来，送资料安排在上班时间和买菜时间，平时边做家务边听法，听明慧广播，有时间就抄法背法，让身心一直在法中，正念强。我们资料点能平稳地走到今天，也与同修的整体配合是分不开的。无论被迫害的同修被迫害得多严重，都没有供出资料点，没被迫害的同修一直都在保护资料点，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一文中写道，师父要求我们中国大陆的同修资料点遍地开花，扪心而论，时至今日，有多少大陆同修的资料点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的开花呢？又有多少资料点的电脑、打印机、手机讲真相、真相路由器、安大锅等等项目都能够独立自主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电脑、打印机等等，正是法中我们用过的工具，都是我们的法器。当我们一次次的请技术同修来帮助我们维修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过自己，一个即将修成神的大法弟子的法器， 要长期的靠另外的神来维修吗？同修们都知道，最好要做到人人都是资料点，但是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有不少同修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现在又有多少人等着同修送来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并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呢？还有一些同修自己成立了资料点后就固步自封，觉得会上明慧网了，会打印周刊了，就很高兴了，所以一遇到问题了就要找技术同修帮助解决。就技术而言，明慧网、天地行论坛上关于电脑、手机、打印机等各方面的技术资料非常完备，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且同修们做的教程非常详尽明了，照着葫芦就能画出瓢。可是有的同修就是缺乏耐心，不愿意一步一步对照去学，或者存在畏难情绪，在学的过程中一遇到挫折就放弃，不能严格对照教程，看看自己哪里做错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就没人学，就依赖技术同修解决。有多少同修在遇到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能真正的想到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真正向内找自己。当然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高标准的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高标准要求，去走出一条自己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又有多少同修在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找技术同修，把自己应该提高的机会用来修技术同修呢？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所说，我这些年最难过的时候，就是看到同修一个个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其实何止呢？无论在邪恶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的，被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病魔夺走生命的，还是被邪恶不断的骚扰迫害的，被邪恶逼迫流离失所的，被邪恶安排的经济上迫害的，被邪恶安排家庭中迫害的，他们都是伟大的，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但是痛定思痛，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能够发生？我们为什么能够被钻了空子？固然有每个人个人修炼不足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我们的整体在这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中，我们是不是由于整体修炼的有漏和不足，加重了这些技术同修及协调同修的被迫害呢？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